爱我们的主耶稣，亲爱的圣灵，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向你献上我们满心的赞美，因为你的慈爱高过诸天，你的信实达到穹苍。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生命气息，让我们可以来到你的殿中来朝拜你。主啊，今天早晨我们聚集在你面前，要来研读你的话语。主啊，真是求你将那智慧的灵和启示的灵来赏给我们，让我们能够真知道你。主耶稣，也求你不但让我们明白你的话，我们也能够运用你的话，我们也能够活在你的话语的里面。主啊，求你引导我们，祝福我们。主啊，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按照你自己丰富的应许，你说饥渴慕义的人必得饱足。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就是存着饥渴的心来寻求你，来更深的认识你，更深的来经历你。主啊，求你就按照你丰盛的恩典和应许来祝福我们每一位，祝福我们这堂课从头到末了你都与我们同在。主啊，让我们被你的话语来潜移默化，被你的话语来教导，被你的话语来感动，被你的话语来启示，以至于我们的灵更能够明会悟灵敏，能够明白你自己的心。主啊，谢谢主耶稣，请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已经进入第最后一堂的尼希米记十三章哈。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我们要来看尼希米他怎么样来扫荡罪恶。我们知道尼希米实在是一位很有智慧很勇敢的一个领导者，他领导百姓突破了重重的困难，胜过了仇敌撒旦的攻击破坏，而能够带领百姓终于把这个城墙建造起来了。当城墙建造完了以后，他紧接着下来他就怎么样，还要建造百姓，建造百姓的灵性啊，带领他们怎么样悔改认罪，怎么样来一起进食祷告，然后呢又带领他们在神的面前立确实的大约，发咒启示签名，要遵行神的话，带领这些百姓这样子。然后呢最后他又把这个五万个回国的百姓呢做了很好的部署跟安排，鼓励他们搬进去住，然后呢又举行了一个很隆重的一个献城的典礼，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啊。这是我们前面所看到的哈。那上次我们已经看到这个献城的典礼已经结束了，完了以后他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好了，你猜猜看尼希米现在要做什么？他先要回国回去，为什么？因为他也是一个很守信任很有信用很负责任的人啊。你知道他当初来的时候他怎么来的？第一章告诉我们他是请假来的，告假，向王告假来做这件事情的。那现在已经做完了，他所有的工作做完了，他应该怎么样？回到波斯国的苏珊王宫去做他的酒政，来服侍王做酒政哈。这一回去呢就回了多少年呢？回去多少年？回去十二年。你看看他来的时候是那个波斯国的日历是什么时候？第几年？二十年来的。然后现在他再来的时候已经是三十二年，所以呢亚达薛西王二十年来的，然后他在第二次来的时候是三十二年，所以呢他回去十二年。在回去十二年以后呢，他从回到耶路撒冷，我相信在这十二年当中他也是非常的挂念耶路撒冷的情况，还有这些百姓啊会族啊这些官长啊这些立位人啊这些祭司啊到底是怎么样来服侍的。好，到了十二年以后他终于又有机会向王告假，所以他又来了来看这个耶路撒冷的情况，结果一看怎么样？哇，糟糕，真的很糟糕啊。哦，发现糟糕了，这些祭司百姓他们都犯罪了，都离弃神的命令哈，他非常的难过，他也很恼恨哈，所以他是决心要来扫荡罪恶，绝不妥协，他决心哈要来洁净神的圣殿。他一共扫荡了四项的罪恶，他们四项的罪恶啊。第一项的罪恶我们看他扫荡的是什么罪恶呢？他们引狼入室， 就是让仇敌有了渗透的工作，做了渗透的工作。这是从在十三章的第四节到第九节我们看出来的哈。这里就讲到什么呢？讲到这个祭司啊，祭司是在圣殿中服侍的，是领导人。他以利亚实这个人啊，他就与多比亚结亲哈。那因为与他结亲的缘故呢，就让他搬到圣殿的一个大房子去住。那我们首先要来看看这个多比亚到底是谁。我们在十三章的第一节有看到神特别厌恶的两种人，是哪两种人啊？亚门人和摩亚人。这种人呢，神说他们是不能够入神的什么会，连会都不能入的。为什么？因为他们不但是淫乱所生的后代，而且他们对神的百姓以色列民是咒诅的，是不帮助他们的。所以神已经有这样的命令，但是这个多比亚他就是亚门人。不但如此呢，是当年从开始第二章开始我们就读到他的名字，他就是当年尼希米要来建造城墙的时候，他是在那里反对的，在那里破坏的，在那里攻击的，在那里多番的阻扰的。不但如此，尼希米后来跟他们这些人讲哈，我们建造神的城墙，建造神的殿，你们是无权无份无纪念的，这些人是无权无份无纪念的。那所以呢，现在这个侍奉神的人是一个以利亚实，不但跟他结亲，还为他预备了一间房间，而这个房间呢是圣殿当中储放什么祭品，储放这个器皿，还有储放很多东西，这些东西都是为了要来供应这个利未人祭司跟歌唱的跟守门的所用的东西，别人奉献过来的十分之一，纳入的十分之一，通通放在这个房屋里面，好，收存在这个房屋里面，为祭司举祭的房间。但是这个以利亚实既然这么糊涂，因为他与他结亲的关系，就把这个房间给了这个神的敌人来住。我们就知道一下这个多比亚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破坏神的工作的人。然后呢，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多比亚的渗透的轨迹，他为什么要搬进来住呢？多比亚就是代表非信徒对神的背叛，也代表了一些信徒哈。什么样的信徒呢？是属世的、属肉体的信徒，他们在教会中是要想尽办法来拦阻、来破坏神的工作。所以呢，他把这种人引进来住的话呢，就像哈，在一个鸡笼里面放入一只黄鼠狼，懂这个意思吗？好像鸡笼啊，你养以前养鸡的鸡笼啊，里面放进了一只黄鼠狼一样。这个人一进来呢，他就一点一点的把属于神的东西，那些器皿啊，那些祭品啊，那些人家所纳的十一啊，那些土产啊，什么东西啊，一点一点的把它搬出去，然后呢再把他自己的东西一点一点的怎么样搬进来，一点一点的搬进来。这种渗透的工作是非常可怕的，他就专门做这种渗透的工作。那仇敌今天对教会也是如此，他们把世界的观念啊、做法啊，一点一点的带进教会来，而使得这个教会呢就慢慢的就世俗化，慢慢的就腐化，腐化了以后就退化，退化了以后就恶化。但是有一天主来了，不是尼希米来，比尼希米更厉害，主来了以后他要怎么样？他要教会是怎么样？毫无瑕疵皱纹等类的病，要毫无瑕疵皱纹等类病的标准，要用这个标准来要求教会。所以呢，到那个时候，如果教会充满了世界的看法、做法和想法，那这样的教会呢，在神的面前就站立不住。好，所以这种仇敌的渗透作用是烦不胜烦的，我们一定要很谨慎的、很警醒的来防备。同样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好，在我们的信徒的生命的当中，在我们心灵的宝座上，有时候这种多比亚也会跑进来，偷偷的溜进来，就坐上了那个宝座。所以许多我们本来应该是属于神的时间、属于神的地方，慢慢的就被他霸占了，他做霸占的工作，他住进来了，他的霸占哈的工作哈。这个多比亚他是一点一点的把属神的东西搬出去，然后一点一点的把属世的东西、世界的东西搬进来。 所以求神赐给我们一颗敏锐的心，我们要好好检查，检查一下，对我们的家也是这样，检查一下我们家里的那个书架上面到底有了些什么样的书，好，我们孩子们他们听的音乐是什么样的音乐，我们孩子们他们这个网络电脑他看什么节目，看什么东西，这个还有他们所听的 CD 是什么内容，这些我们都要很敏锐的去检查，就像这个尼西米一样，他看见了他就甚恼怒，他不是糊里糊涂的，他看到他知道今天的撒旦他同样的有很多的这个多比亚渗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渗透在我们的家庭当中，渗透在电视节目电脑网络，渗透在我们家庭所看的书报杂志，还有音乐听的音乐，都是有很多多比亚的作为渗透进来，所以我们一定要警醒的来查看这件事情哈。所以呢，这个多比亚我们已经认识他是谁，他的轨迹就是做渗透的工作。现在第三点，我们来看看尼西米的愤怒的行动哈。他愤怒的行动是要彻底的来洁净这个房间啊，彻底的洁净。你看他怎么彻底法？他说他就听到以后，他非常的恼怒，他非常恼怒，然后他怎么样呢？他怎么样做？把他所有的家具都搬出去，然后呢？搬出去还不够还怎么样，你知道他们怎么样洁净圣殿吗？他们洁净是用烟来熏来消毒，用烟来熏消毒一番，连多比亚的气味都不准留下一点，所以他这种洁净工作是做得一干二净，很彻底的完全的洁净。然后呢，第三步他怎么样，将神的器皿再一样一样的搬回去。好，这是尼西米他在愤怒的行动中所做的一事情，他决心不让一个为正所建造的地方同时居住着邪，邪与正是不能够在一起的。那你看他这样的作为，把多比亚赶出去，把连他的家具都把他丢出去，他是不是太严厉了？他的动作你想到谁？对，耶稣洁净圣殿的时候也是这样啊，推翻人家的桌子，把牛羊都赶出去，拿鞭子来打。哇，那时候你看看这个耶稣是什么样子，他是不是慈爱的说，哎，你们走啊，你们走，不要再来了，是不是这样子？他是很生气的，很暴怒的，那个声音是不好听的，脸也是不好看的。但是神的圣殿的洁净是非常重要的，不能够容许有一点点的污秽肮脏，所以他的态度是这么激烈的。那我们也知道在新约里面，我们看到彼得怎么样对付这个亚拿尼亚夫妇，怎么样责备他啊？那很多人说，哎呀，他们已经不错了，都还肯奉献了，为什么结果那么惨？就是不能有掺杂，因为他的奉献里面有了掺杂啊，所以彼得是那么严厉的对付这件事情，就让我们看到在神的教会里面是不能有仇敌的掺杂，仇敌的渗透的工作啊！如果我们容让这种罪恶，这种不真实，这种虚假在里面，那这个圣殿就失去神的同在啊！没有神的同在，那这个圣殿就成为撒旦的工具居住的地方啊！神的同在就离开，为什么？因为神是全然圣洁，他不能容许一点点的污秽。在这里我们就看到，那他是不是太没有爱心啊？你最少要等人家回来嘛，对不对？叫人家搬嘛，怎么人家人都还没有回来就把他抛出去呢？是不是太没有爱心？拿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你知道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当那个时候非常的强调自由的可贵，所以大家高举说不自由怎么样勿宁死哈的口号，所以呢很多人就在那高举这个自由。后来有一位贵夫人，法国的一个贵夫人，她被判处死刑的时候，当他走上断头台的时候，他很感叹地说了一句话，他说什么呢？说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辱名而行，好，这是何等惨痛的一个经历哈！自由原来是好的，也是必须要争取的，但是如果滥用自由呢，就变成什么？自由就变成罪恶，就变为罪恶。那如果盲目的高举自由，自由也会造成混乱和不安，对不对？我们今天如果套用这句话，教会套用这句话，就说爱心爱心，多少的罪恶自私贪婪批评论断假辱名而行，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 今天有多少人站着教会啊，是讲爱心的，那就可以姑息养奸，可以让那些小狐狸在这个葡萄园里面为所欲为。岂不知教会也是应该要讲公义，要有纪律的地方吗？所以保罗在勉励腓立比的信徒的时候，腓立比书第一章他说，但愿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好，爱心要建立在知识和见识上，如果爱心不是建立在知识和见识上，那就变成溺爱，溺爱就乱爱，乱爱了以后呢，就造成教会的腐化，教会的软化，教会的恶化，这是很危险的，也是我们今天特别要注意的地方哈。我记得我上林道亮的院长的课，他就特别讲到一句话，他说今天的教会有很多人哈，为了对一个人有爱心，就害了很多的人，就对很多人没有爱心，为了对一个人有爱心，就害了其他的羊，就是你让这个小狐狸在那里乱闯乱跑乱讲话乱散布这个谣言是非，那整个群羊受亏损哈，这是我们今天应该特别注意的，求神真是帮助我们哈，我们对这个爱心有正确的认识，也有像哈这个尼西米匠这种彻底对付罪恶的决心。第四点，我们来看看尼西米他对付罪恶的速度。我们看看第七节第八节，第七节第八节他怎么样？尼西米一回到耶路撒冷，他就怎么样？就知道了，他不是在那里闲晃荡的，他是很注意的，他就知道了，然后就怎么样？第八节怎么样？恼怒，然后就马上就怎么样？第八节让我们看到，他是我甚恼怒，就把多比亚的一切家具从屋里都抛出去。这个就在原文里面就是立刻抛出去。他没有说，哎，让我祷告看看，让我想想要怎么样处理这件事情，或者让我们召开一个委员会来讨论讨论应该怎么样处理。他没有这样子做，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属灵的领导者必须要建立一个很重要的品格，就是对罪恶是绝对不能妥协的，不能妥协。如果你对罪恶有稍微一点的妥协，那你就软弱无力，你就没有能力。教会也是这样，如果对罪恶有妥协，这个教会就失去见证，神就把这个金灯台拿走了，失去神的同在，就没有能力为主做见证。好，所以这个我们看到他对付罪恶的速度。我们也看到但以理的榜样哈，但以理当王要求他拜金像的时候，他怎么样？他绝对不拜。他们说他一天对着窗户三次祷告他的神，他还是照常祷告，结果他被怎么样？被狮子动。可是呢，狮子为什么不吃他？对，神保护他，神封住狮子的口，但是呢，也是因为他的骨头很硬，对不对？他的骨头很硬，这个狮子咬不动，所以他是一个硬骨头的人，他也是一个有信仰有原则的人，所以狮子对他都没办法。好，然后我们有看到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的信心，对王说，这个王说，你如果不听我的话，好，不拜这个金像，我要把你怎么样，丢到火窑里面了，火窑烧着的火窑里面去。然后这三个朋友说什么？他说，我相信你把我丢在火窑里面去，我的神必会救我。然后他下面说一句话非常宝贵，这四个字要永远记得，他说，既祸不然，我们也不拜。好，他说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我的神不救我，既祸不然，就算他不救我好了，我也不拜。你看有这样子的信心啊，这样子的相信神，就像约伯说，他虽然杀我，我还是要爱他。我们今天不是说，哦，神祝福我，保护我，供应我，啊，我来敬拜你，不是这样。神就是因为他是神，他是创造者，我是被造者，我就应该爱他，就应该敬拜他，就应该侍奉他，就应该对他忠诚，不是因为他的保护，他的这些。如果既祸不然，哈，我遭遇到的是倒霉的事，我遭遇到的是不如意的事，我还是要持守我的信仰，我的信心，哈，就是这三个朋友。所以呢，他们就很奇妙的经历到神的保护，哈，这种既祸不然的信心实在是很难得，也是很伟大。 然后现在我们来看第二件事情哈，第二件事情，这个尼西米他所对付的罪恶是什么呢？第二件事情，他们离弃神的殿，然后他们不再奉献，不再侍奉神。好，从第十节到十四节，我们看到第十节，我们又看到尼西米说：“我见，有没有？我见这个词呢？它这个动词就是表示他因为去调查而发现，指着他是睁大眼睛在那里到处的看。刚才我已经说过，他不是到处做一个领导者，不是在那里到处晃荡而已，他是仔细的观察。”他就看到那些祭司啊，因为没有人供应他们的生活有了问题，他们就各奔东西，离开了他们侍奉的岗位。这个跌倒的事实啊，使我们觉得人真的很可怜，对不对？你记不记得在第十章的时候，百姓一起接受造就，然后一起进食祷告的时候，他们签名与神立确实的大约，有没有？他们已经决心，他们那时候的决心是不是假的？不是啊，是真的，真的是决心了、啊、所以他们发奏启示，而且还签名了啊，下过决心的要彻底对付这件事情，他们一定要纳十，一定要奉献，一定要把头生的出熟的什么最好的都献给神，都交在神的殿里，然后让祭司可以服侍，让那些不但是祭司啊，立位人还有歌唱的守门的都得到供应，所以神的殿就兴旺。他们已经彻底的对付这个事情，已经彻底的下过决心了，但是真的是像保罗所说的，立志为善，怎么样？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没想到过了十二年，他们就又落回从前的光景里面，又回到从前的光景。所以呢，那些人不再奉献了，不再奉献了，那些侍奉的人就生活有问题了，他就非要跑出去找工作了。所以呢，就啊，圣殿就荒凉了。那这时候尼西米看到这样的情形，他就勇敢的纠正哈。我们看看尼西米怎么样勇敢的纠正呢？第一，他怎么样斥责官长啊，这些领导者有责任，官长哈、啊。第二呢，召集立位人供职，就是把立位人召回来，那些该在殿里侍奉的人赶快回来侍奉。第三，他做什么事？看十二节十三节，再接好，后面就讲第十三节说什么？
犹大众人就把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送入库房。我派祭司示利米亚、文士沙都和利未人毕大雅做库官，管理库房。副官是哈南，哈南是沙克的儿子，沙克是马他尼的儿子。这些人都是忠信的，他们的职分是将所供给的分给他们的弟兄。
怎么样？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人啊？忠信的人。这个就是说，他派一些忠信的人。你知道，管理财务的人是要很忠信的啊，又忠心又信实的。那么，忠信的人成立了财务委员会，来管理这个收支，怎么样收奉献，然后分派这些奉献，怎么样分使用这些奉献。所以，派忠信人成立财务委员会，管收支及分派奉献。你看，尼西米很勇敢地纠正他们的错误，让那些祭司立位人他们能够回到圣殿中来敬拜，然后有专门成立一个委员会来管理这个奉献，来管理这个支出哈啊、来付给他们生活的费用，来照顾他们的生活费哈。那这种人是使人特别拣选，是这些忠信的人来管哈。今天很多侍奉神的人常常由全时间侍奉到后来变成代职侍奉。代职侍奉呢，最后你就代职而无侍奉，哈、啊，代职了就不侍奉了，哈、啊，这就是因为没有人供给而带来的恶性循环，哈、啊。我记得有一个牧师哈、啊，他有一次跟我们讲，他说啊，他说好生气哦，这个教会拿那么一点点钱哈、啊，这个吃不饱饿不死哈、啊，啊，又要受气，要看人脸色，他很生气，所以他就说。跟我们说，我啊决心啊，我要自己去赚钱，我等我赚了100万，我再来侍奉神，那我也不再拿教会的薪水，好，我多清高可以服侍，好，那所以他就离开教会，就去赚钱。他那时候就是做房地产的工作，他也非常聪明灵巧的一个人，所以呢，在房地产最高的那个时候啊，他真的赚了100万，赚了100万的时候，陈牧师碰到他，就问他说。你现在赚了100万了，你记得你当时讲的话吗？你说赚了100万你就要来服侍神了。 结果他怎么回答？他跟陈牧师说，哎，我老实告诉你啊，我现在刹车刹不住了，刹不住了。他没有回来侍奉，他继续往前冲，后来房地产怎么样又跌下来了，他也失去了他所赚到的那么多。在很悲惨的一件事情，我们亲眼看到有一位传道人就是这样。那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很盼望很多人起来侍奉神，我们也很盼望有更多的宣教士派到各地去传福音，引人归主，把这个福音传遍天下，对不对？但是我们也要顾虑到这些宣教士传道人的生活的需要。但是呢，反过来说，如果一个传道人很忠心的侍奉的话，神也一定会供应他一切的需要，是不会缺乏的，这是不会缺乏。所以这是两方面，但是今天就是造成很多的这种恶性的循环，以至于传道人实在很缺乏。以至于你有没有发现，在台湾很多很多的传道人移民到美国以后做了什么事情？慢慢慢慢的，他们不侍奉，他们去餐馆打工都还好，餐馆打工，有很多传道人变成在餐馆打工，就是当年的情形也是这样。那我们看到，然后第三，我们来看看他对付什么罪恶呢？破坏了安息日，他们破坏安息日，在安息日进进出出做买卖。第三是破坏安息日，所以你还记得在第十章三十一节的时候，百姓对神的诺言吗？这些百姓对神的诺言是什么？不怎么样，有几个不啊？三不。你看现在忘得一干二净了。好，在耶利米书，你们翻开耶利米书第十七章，从第十七章的十九节到二十七节，在这里神很清楚很清楚的对他们说，这个安息日要分别为圣。第二十二节他说，也不要在安息日从家中单出单子去，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只要以安息日为圣日，正如我所吩咐你们列祖的。好，那时候二十三节说，他们却不听从，不侧耳听，竟应着景象不听，不受教训。然后下面就讲到，如果他们听呢，照着神的话做呢，神就怎么祝福他们。下面有很多的祝福，从高原高山南地而来，什么样的祝福都来了哈。然后二十七节呢，就说，你们若不听从我，不以安息日为圣日，扔在安息日单单子进入耶路撒冷的各门，我必在各门中怎么样点火，这火也必烧毁耶路撒冷的宫殿，不能熄灭。你看神明明告诉他们了，这个耶利米先知在这里预先的预言告诉他们这个结果是这样子，结果后来这个结果是不是按字面应验了？这个耶路撒冷圣殿后来是怎么样？哎，被烧毁了，就像在这里。所以你说这个耶路撒冷圣殿是仇敌啊，巴比伦他们亚述国来烧的吗？神烧的，神点火的。在这里看到是不是神点火了？啊，他说，如果你们还是这样做的话，我必在各门中点火，这火也必烧毁耶路撒冷的宫殿，不能熄灭。后来我们就看到整个宫殿，大卫的宫殿，还有这个圣殿城门城墙全部烧毁。就是神的预言在这里讲得很清楚，他的警戒命令是那样的清楚。但是呢，在这个时候十二年以后，他在十章三十一节，就十二年以前他们对神的承诺三个不，到现在十二年以后呢，他们忘得一干二净，在安息日照样有人买卖，承担的商品从城门口进进出出，进进出出在那里做买卖，有人在赚钱花钱，在交换货品。好，然后我们就看到，当你心里看到这样的情形，他是怎么样严厉的来制阻他们，严厉的制阻他们。好，第一他怎么样？第十七节，斥责这些贵族。哈，每一次有什么罪恶，这个领导人一定要先受到责备。然后第二件事情他做的是什么？在第十九节，关锁城门。你看哈，十九节关锁城门，什么时候呢？他们的安息日是在礼拜六嘛，所以呢，他们怎么样算？什么时候呢？是在星期五傍晚的时候，六点钟开始，一直到第二天晚上，礼拜六的晚上六点钟，这样子一天，这个时间里面不可以做买卖，不可以做工，不可以哈。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关锁城门，让那些做买卖的人不要进来， 就关锁起来，把这个从礼拜五晚上的下午六点到第二天礼拜六的六点这段时间就是安息日，他们就是要专心的安息，放下手中一切的工作来敬拜神，神要他们这样做，而且他们身心灵都得到休息，但是他们觉得这是损失，会损失，所以他们就是还是要做，还是要这样。有的时候我们我们在聚会当中，我们是守安息日，今天是礼拜天，我们都来聚会，但是我们的身体在这里，我们心没有锁起来，没有关锁的时候，我们心思还在想世界上的事情，还在想我下一笔生意应该怎么样做，还在想今天晚上我要吃什么，还在想许多世上的事情，所以我们也要学习不但在行为上关闭与世界来往的门，也要真的把安息日分别为圣来敬拜侍奉神，在我们的心思上也要关闭自己，让自己整个人都安息在主的怀中，这才是守安息日真正的意义整个心思都安息在主的怀中，不要再患得患失，不要在那里斤斤计较，不要在那里恩恩怨怨想来想去这整个人都释放，都安息在主的怀中。然后第二，他关锁城门。第三呢，21节他要做什么？这些门关了，这些人怎么样？关了，关了不让我们进去，我就在外面等着，在那里睡觉。然后这个门一开，就赶快进去，生怕有一点点的食言，有一点点的损失。你看这些人，我们真是想不透，就是为了这个赚钱真是不眠不休想尽办法。然后这个当尼西米看到这样的情形，他怎么讲？好厉害，他说你们再来这里这样子，你要想在这里住在这里睡住宿的话警戒严办在城外住宿的人警戒严办，要警戒他们，要严办，他说我就下手拿办你们就是要处罚你们，要对付你们，要打你们所以这个时候你看看尼西米已经成为这些商人的什么眼中钉了，对成眼中钉了这些商人眼中，但是尼西米他毫不在乎，他不在乎他是不是受欢迎，他也不在乎自己是不是会失去那个当省长的机会，他所关心的就是罪恶，神所痛恨的事情一定要绝对的拦阻，绝对的制阻这件事情。还有第四点，他还做什么？22节吩咐利未人来怎么样，反洁净自己，这防守城门的人要洁净自己他不洁净自己的话，等一下如果这些人商人说给你一点塞一点东西给你贿赂你一下，让我进去吧，早一分钟进去吧，就不行。所以他要洁净这些利未人，先洁净自己，然后派他们去防守城门，还要防守住，彻底的杜绝后患，不留任何的余地，让这件事情能够彻底的了结，不再留任何的余地。然后第四他们犯了什么恶呢？与外邦人混杂有什么危险呢？失去选民的独特性。他们与外邦人混杂，这个混杂呢，就使他们失去选民的独特性。这个罪恶比前面那三个罪恶更严重，更难对付。可是呢，尼西米再一次勇敢的宣战，再勇敢的来对付这件事情。这些少数的选民，上次我已经说过，他们带回来的这个选民才50000人，住在周围的那些异族的人有多少人啊？100万人啊，那很快的，他们这些选民就会被同化，然后被消灭。所以我们看到尼西米记13章第几节讲到，他们已经发现他有什么样的情况。这些百姓现在因为与外族通婚的关系产生什么样的情况？第13章24节怎么样讲？看看已经被同化，那他们会不会特别看希伯来文不会，那圣经旧约都是希伯来文写的，那怎么样？他们渐渐就离开了神的话你看他们这些人娶了亚斯突亚门摩押的女人女子为妻然后他们的儿女都不会说犹大话了，所说的照着各方的方言，这个是很严重的，因为他们当时是非常的少数，如果他们不在这件事情上非常的警醒的话，他们是被同化被毁灭掉的，所以他们也就失去了选民的独特性，他们不会再读神的话了离弃神的话，他们也不会祷告，不会敬拜神了，跟那些一般的人是一样的。所以看到这里，我们就看到他那时候的严重性所以呢，这个尼西米他怎么样厉害的来对付这件事情，他怎么样厉害的对付咒诅这里的咒诅不是说他拿脏话拿不好的话来骂他们，而是表示他那种深恶痛绝， 深恶痛绝的心，哈，就咒诅他们，不然是斥责他们，咒诅他们，就是深恶痛绝的这种态度，然后打他们，还有还会打人呢。你看这个领导者，他有没有爱心啊？他是爱之深，计之切，哈，打他们，然后呢，又拔他们的头发。为什么拔胡子、拔头发呢？在当时是一种羞辱，羞辱他们，哈，真是可耻啊！你们这样做，哈，不但跟异族，还跟那个亚门人、摩押人，神说这种人是不能入会的。他们还跟他们通婚，哈，拔头发羞辱他们。然后呢，第五呢，叫他们什么启示，要叫他们启示，哈，很严重的一件事情，启示，哈。第六是28到29节，他把那些有一个圣职人员是谁呀？祭司的儿子，祭司啊，是圣职人员，他是在圣殿服侍，他也做了同样的事情，他是明知故犯，哈。他不肯悔改的话，就应该把他赶出去，以杜绝后患，就不再有这样的事情。你看，今天教会里面的软弱跟这个见证，也是这个婚姻的问题啊，娶了不幸的，慢慢慢慢就怎么样受影响了，信仰就站不住了。但是今天教会有一个情况，就是弟兄少，姊妹多，所以如果你不持守住、站立得住的话，很容易在这件事情上也是跌倒哈。那我们看到尼希米对这一件事罪恶是非常厉害的来对付。那最后一点呢，我们要来看一点，就是尼希米的义怒与祷告。尼希米的义怒哈与祷告，讲这个义怒哈，我们刚才一连串的看到尼希米为了勇敢的来扫荡罪恶哈，他就是也是一个会发怒的人，对不对？全13章里面，我们看到他不但生气、恼怒、斥责人、威胁人，拿办你们，然后咒诅人，甚至打人、拔人家的头发。他一个人哈，对罪恶如果没有深恶痛绝的心的话，他就不会引发这种动机，也没有力量来向罪恶宣战，没有力量向罪恶宣战。所以呢，这个义怒哈，连主耶稣都发了义怒。这个义怒也是很重要的，表示我们对罪恶的深恶痛绝。如果你没有这样的心，你是一个好好先生，是一个乡员的话，你没有力量来对付罪恶，好，没有力量来向罪恶宣战。所以怒意不足啊，不足以成事，哈，就是这样的意思哈。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了这个，我们不能想象这个尼希米他是那么有爱心的人，他为他的百姓、为他的自己的国家那样子进食祷告痛哭的人，那么有爱心的人会这么发脾气，会这么样的发怒哈。我们也就看到他因为体会神的心，体会神的心对罪恶的这种深恶痛绝而发出来的怒气，所以他这种是种义怒，因为这种义怒给他力量，让他能够勇敢的去面对、去宣战、去扫荡罪恶哈。那第二件事情，我们要看看他的祷告，在这13章中很奇妙的4次记载了他的祷告，4次。第14节，请大家一起读14节。
我的神啊，求你因这事纪念我，不要涂抹我为神的殿与其中的礼节所行的善。
然后第22节，
我吩咐利未人洁净自己，来守城门，使安息日为圣。我的神啊，求你因这事纪念我，照你的大慈爱连续我。
第29节，
我的神啊，求你纪念他们的罪，因为他们玷污了祭司的职任，违背你与祭司利未人所立的约。
第31节，
我又派百姓按定期献财和出熟的土产。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
这4次的祷告，一章里面他每次处理完一件事情，对付完一个罪恶，他就做了一个祷告。这个祷告都很简短，但是呢，这里面所带着的负担、里面的感情、里面的感受是很沉重、很沉重的，好，是很重的。在这里哈，我们至少看出他这个祷告的内容里面所带出、所要表达的是什么样的事情、什么样的情感、什么样的感受。第一个，他所要表达的是一颗寂寞的心灵的呼唤，一颗寂寞的心灵的呼声。你想想看，他现在他做了这些事情，对付这些罪恶，他现在受不受欢迎啊？人家看到他，一定是最讨厌他了啊！所以呢，一个真正的领导者呢，常常也是很孤独、很寂寞的，没有人会了解， 人家也许会批评，哇，太没有爱心了，啊，太严厉了，啊，干嘛嘛，怎么这样子？一定很多人在批评他，他非常的孤独寂寞，所以他只有到神的面前，对神说，神啊，只有你知道，你知道我的心，你知道，所以他这里表达的是一个寂寞的心灵向神的一个呼唤。然后呢，第二件事情呢，他显示他在为正义艰苦作战中，他在神面前仍然保有一颗柔软依靠的心。虽然是他在那里艰苦的作战，但是他还是在依靠神，依靠神来成就，依靠神来让这些百姓真的从今以后能够杜绝这些罪恶。所以他在为正义艰苦作战中，在神面前仍然保存了一颗柔软依靠神的心。好，我们看22节的祷告，31节的祷告都是有这样的味道。然后呢，第三件事情就是求神坚立他手所做的工，他已经尽力了，但是这个工作能不能持久，能不能持续下去呢？就要求神来坚立。记不记得神的仆人摩西哈，在诗篇第90篇第17节，你们看看诗篇第90篇第17节他怎么祷告啊？摩西的祷告，摩西为神做了很多很伟大的事情，但是他的祷告是怎么样？诗篇第90篇第17节，
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你坚立。
你看是不是，虽然他已经尽力了，他能够做的他都做了，但是要求神来坚立，求神纪念，求神坚立。这个在14节31节的祷告里面都有这样的味道。那第四点很重要的，他为什么每做完一件事情他祷告，表示他谦卑的态度，他不居功也不敢窃取神的荣耀，啊，他只有屈感恩，他能够做成，能够完成这个任务是感谢神的恩典。他说，神啊，求你施恩于我，就是你施恩给我，你与我同在，你怜悯我，大怜悯，怜悯到我才能够做这件事情，不是我能够做，不是我了不起，好，他不敢居功，不敢窃取神的荣耀，他表示在神面前谦卑的态度。好，所以我们看这个尼希米实在是非常了不起，绝对不向罪恶妥协的一个领导者啊，他有温柔谦卑的心，有爱心，但是他也是非常严厉的，他对罪恶是绝不妥协，好，绝不容忍的。那我们就看到因为这样子神是怎么样的大大的使用他哈。那今天呢，我们这些信徒跟教会都是在参与在一场属灵的征战，永不止息的征战当中。我们这个战每一天都在打。保罗临终的时候不是说了一句话吗？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道呢我已经守住了。如果用这几句话来形容尼希米的一生也是非常恰当，对不对？他也是这样，所以这个尼希米也是已经打完了那美好的仗，但是今天战争停止了没有？还没有停止，所以他把这个交给我们每一位，把这场战争交给我们，我们还要继续打下去。这他已经守住他当守的道，我们还要继续的守下去，好，他已经跑进了他所当跑的路，那今天我们还要继续往前面跑，还要继续 往前面跑。所以我们求圣灵呢，将尼希米这卷书，虽然我们已经读完了，但是求圣灵将这本书里面宝贵的教训继续的启示，继续的存记在我们的心里，运行在我们心里，也把这个尼希米这个属灵的这个领导者他的榜样很生动的活化在我们面前，让我们能够跟随他的脚踪行，啊，然后让我们继续来建造我们个人灵命的城墙，建造我们家庭的城墙，建造我们教会的城墙，还有建造神国度的城墙，一直到什么时候呢？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到新耶路撒冷出现的那个日子。耶稣来的时候，他说他如瓢布的剪，还有呢如什么炼金的火，所以他来的时候比尼希米可要厉害多了，他像狮子一样，他要求他的教会是圣洁 毫无瑕疵、毫无皱纹等类的病。好，所以这场战争我们是继续打下去，每天都在打，但是我们要警醒依靠，也神特别留下尼希米他怎么样征战，怎么样 建造，怎么样啊来对付罪恶的榜样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然后我们学了这个尼希米记，我们就可以看到仇敌的诡计是怎么样，当他有一点点动作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认出这是撒旦的诡计。好，很多狐狸啊，这个狐狸尾巴才露一点点，你就可以分辨这是一只狐狸，你不要等到它要完成现形了你才说哦，原来是一只狐狸。好，我们对撒旦要有很清楚的认识，当他有一点点的作为的时候，我们看这个尼希米记让我们学到我们心思敏锐，我们有分辨的灵，辨别诸灵的灵是很重要，今天教会很需要辨别诸灵的灵。你知道有一次梁坤借我看一本书，就是走出撒旦教会，就讲到一个护士小姐，她以前怎么样被欺骗加入了撒旦教会，然后进入撒旦教会的时候，你知道这个美国有撒旦教会吗？走出撒旦教会，她怎么样参与教会，然后看到她里面所有一切的作为和败坏，她害怕，她后来怎么样出来，然后她也知道这个撒旦教会的人，他们甚至派了他们 的会员、到各个教会去潜伏在那里面做破坏的工作，做攻击的工作。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现在这场战争已经到最后的时候了，生死的决斗。好，上次我借你们看的那本《末日决战》有没有？那本书现在 在哪里？如果你看完了，可以借给其他的人看，没关系，你拿去看，你就可以知道我们学这本《尼希米记》一方面让我们确实的更认识撒旦的作为是这样，到今天他还是照样的做这些破坏的工作，让我们离弃神的殿，不侍奉不奉献，让我们破坏安息日，让我们与外邦人混杂，让我们把世界的东西带到教会来。同样的，他是做这样的诡计在我们当中，我们能不能够识透他的诡计，我们能不能破败他的诡计，这是我们学尼希米很重要的一点。然后我们也从尼希米这种领导的生命的品质，生命的特质里面学习我们怎么样在家庭中领导我们的儿女，在教会中来做领导的工作，在小组里面来领导我们的组员，都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继续走下去，继续打这场战争，就是怎么样建造我们生命的城墙，怎么样建造我们家庭的城墙，不让撒旦今天也是在做破坏的工作，做渗透的工作，把那些世界的东西不好的东西带到你的家庭中，你稍微不注意的时候他就在那里渗透，在那里参决。还有教会也是同样的，也是他的目标啊。所以讲到这个家庭，我就记得神的仆人就是少尊南牧师，他说他有一次从台湾坐飞机到美国来，那在飞机上呢，他就看到他旁边有一个人呢，他就在那里一直祷告一直祷告，哇，很虔诚的样子。好，他就很感动了，他就跟他讲话，他就说啊，你是信什么教的啊？他说我是信撒旦教的。他一听，他说你是撒旦教，那你刚才在祷，我看你在祷告。他说是啊，我在祷告。他说那你在祷告什么？他说我在祷告求这个撒旦派出很多的魔鬼来攻击神的仆人的家庭婚姻。你看他们祷告的是这样子 的祷告。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的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不能再睡觉，不能再沉睡，主来的日子已经近了。尼希米回去十二年，他们变成这样子。那今天主说我去了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我去了就要来再来接你们，我们是他的心腹，是教会是他的心腹，他要再来接我们。他来的时候真的是比尼希米更严厉了，他要对付罪恶。所以我们是不是站立得住，我们教会是不是站立得住，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是不是站立得住，就是现在我们要努力的征战，现在我们要守住那当守的道，现在我们要跑那个当跑的路。神的话都是很清楚很绝对的，没有含含糊糊，没有模棱两可的，你讲的那么清楚，如果我们不遵守就怎么样怎么样，遵守就怎么样怎么样，神的祝福就临到。所以我们感谢神，也谢谢大家这么认真努力的坚持的上完尼希米记。